我们这个前一次哈，把第一品跟第二品圆满哈。那么这个《地藏菩萨本愿经》一来，第一品是忉利天宫神通品，第二品是分身集会品。那么这两品呢，所说的是释迦牟尼佛与地藏菩萨啊，在这个法会上所显的佛力跟神通力都是非常的殊胜不可思议，就是观点从圣者的这个境界呢来往下延伸说明诸佛菩萨与地藏菩萨之间的这个关系。那么在第三品跟第四品，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观众生业缘品，第四品是阎浮众生业感品。所以所说的呢，是从下面往上的，所说的就是众生啊，就是还没有修道、还没有超越得解脱的这一些轮回众生，最大的特征在于业感、业缘。所以前面两品是圣者，后面这两品是凡夫。那么圣凡之间，佛菩萨他有不可思议的神通能力、智慧，佛力不可思议，众生也有不可思议的业力。那么佛力跟业力这两个中间要怎么样让它沟通，让它产生作用，佛力如何加持到众生的业力上面来说，就有待于地藏菩萨的誓愿来两边连接哈。所以这个是借着用愿力呢与众生同在，这个是地藏经里面它的结构上隐含的这个意气在那里。所以我们看到众是第一品第二品所说的是圣人的境界，但是我们看它的结束的地方，第十七页，第一品忉利天宫神通品，当它在结束的地方，第十七页的第二行的地方，它就是地藏菩萨，就是便于觉华定自在往如来塔像之前立弘誓愿，愿我尽未来界应有最苦众生广设方便，使令解脱，就是地藏菩萨的誓愿，第四愿。那么在第二品的地方呢，我们看一下第二十页，就是上一次所说的第二十页的倒数第一行的地方，倒数第一行的地方，地藏菩萨说：但于佛法中所为善事，一毛一滴一沙一尘或毫发许，我见度脱使获大利，唯愿世尊不以后世恶业众生为虑。所缘的也是缘后世恶业众生，这是地藏菩萨他的誓愿，就是我们扣到经堂经题上来说的是地藏菩萨本愿经。所以这部经呢在说明这个本愿。那么这个本愿跟我们有什么关系，还有这个本愿能不能发挥出力量，所以这是在这一部经里面所说的内容。所以地藏菩萨其实是在在处处都在度化我们。所以我们上一次的时候在结束的时候呢，跟各位讲了这个无暇和尚，那他那一首偈我们这一次就提出来，就是比较完整一点，因为上次没有说到完整。那么这个是无暇和尚，他活了126岁，所以他现在呢都还在百岁宫的地方。他曾经写了一首偈叫做老熟形骸白有余，幻身枯瘦法身肥，法身肥，客来问我归何处，蜡尽春回又见梅。我写这首把这首诗写下来里面 除了前面看到这个无暇和尚他的这个德行之外，后面的地方可以感受到，就是这个和尚跟地藏菩萨他的精神。他讲到客来问我归何处，我们焉知这个和尚不是地藏菩萨的化身。那么地藏菩萨，我们问他你去哪里，你在哪里呢？他是蜡尽春回又见眉。我们众生在轮转生死，一年过了又一年啊，那地藏菩萨也跟着我们一样，就是生生世世也是跟着我们。所以在这个地方呢，展现地藏菩萨在九华山里面的这种生生不息的精神，他永远都与众生同在，所秉持的精神就是地藏菩萨教化在释迦牟尼佛面前所发的誓愿，就是他愿意呢使尽未来劫广度一切众生。所以我们讲第一品第二品，第一品第二品要连接到第三品，中间跨越的中间的这个连接线呢，其实就是非常不可思议的地藏菩萨的誓愿力哈，誓愿力。那我们能够在这个地方闻到地藏菩萨的名，地藏菩萨的经典，其实这里面已经有地藏菩萨的名家，就是暗中的加持，我们才得以闻到这个不可思议的经典。那我们今天看的这个是第三品，大家看一下第二十一页的这个地方哈。那这一品的品名就是叫做观众生业缘品第三。这个观就是能观，能观之智。这个能观之智呢，这个大家都对这个字应该是很熟悉，因为这个是一个佛法修行的功力啊，就是止观法门这个观字。所以观世音菩萨救度一切众生所秉持的就是观，用观。所以我们在普门品里面大家很熟悉的哈，真观、清净观、广大智慧观、悲观及慈观、常愿常瞻仰。所以观世音菩萨的那个观，光一个字的那个观，它的内容里面就有五个，有真观，就是跟实相相应，有清净，有广大的智慧，有悲有慈。所以它这个观其实不是一个眼睛视，就是看的叫做观，其实这是一个心地的内容，就是所展现出来的啊。所以我们想要说你的心眼，那心眼是什么样呢？那就不是我们的这个肉眼，心眼就是我们心的内心来看这个世界的时候，如果有佛法的内容的话，那个就是观、哦、所以至少会超越到肉眼里面有天眼、法眼、慧眼，一直到佛眼。那这个地方的观众生业缘品的这个观，那个是地藏菩萨用他的法眼，就是菩萨的法眼来看众生的业缘，就是这个是观字。这观其实是一个功夫，是一个功夫。那么众生业缘品，众生的意思在经典里面有说，众生什么叫众生？受众生死故名众生。众生啊，众生的意思就是金嘴行数，下面或者金嘴行数呢，就是无始劫以来我们都生生死死轮转不已，不得出离。那这个生死有多少呢？众多，众多到多少呢？没有办法算，没有办法计算。所以我们的这个生死历程啊，其实一般的人来说，我们说各位老菩萨，各位老修行，同时也应该可以说各位老众生，我们其实都很老了。老因为什么？都已经无始劫以来在这个三界里面轮转。那既然在三界里面轮转的话，就有分段的生死，那么一个地方灭了，另外一个地方生，随着业力的流转，这个叫做众生。那另外一个讲法就是众法共和合而生，这个法要生起来呢，要有许多的因缘条件呢，众就是 多的意思，这么多的法合起来才产生一个生命体。然后我们的这个肉身也是一样，现在我们会在这个地方，其实呢就是四大五蕴合起来，这四大五蕴调出来的哈，调配出来，那产生我们现在这一个形状，这个业报，这个因缘，那这个就叫众生，缺一就不行哈，就是五蕴，至少五蕴里没有色受想行识，缺一个蕴，那这一个法就没有办法生起来，那所以这叫做众生，所以要观这一众生呢，他的业缘，什么叫业缘呢？先说业。先说业哈，业我们大家都是耳熟能详，听多的人都，你是安怎啊？这个怪业吧，啊，这个业，这是佛法里面的，这个是平时常听到的术语。但是业是什么意思呢？业的意思是造作的意思，啊，造作的意思。那用什么来造作呢？就是三业所作。那我们的身、口、意。这是三个造作的工具，那么身所造作出来的杀盗淫，或者是不杀不盗不淫，既然造作出来，就会产生一种力量，产生一种痕迹，留在法界里面，这就产生了业力。这是佛法里面所说的哈，就是我们造作完了，譬如说我现在说了一口语言，这个语言呢、啊。语言的内容是好是坏，不是说完了就像风吹完就没有了。也许你在这个地方听完一堂课以后，一句的这个语言以后，促使我们修行的动力，那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善因缘。所以口业里面有善的口业，也有恶的口业，不论是善跟恶，都会留下一种力量，留下产生将来要受果报的一个根据。所以我们最基础佛法里面要说明生命的现象，生命的现象里面最基础的说法，最基础的说法会说业感缘起。那业感缘起的意思就是说，为什么我现在是这个样子，为什么我们现在这个样子，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啊？怎么会这样啊？我乃等着这个代机，为什么会这样？其实这是果报。果报来说的话，就是说推求因的话，就是说业，因为有业，所以我今天呢会有这样的果报，啊，会有这样子的人际关心，会有这样子的病苦，啊，会有这样子的自在力，这个是一个业。但是业是怎么来的？既然是业所呈现，那业是什么来的？业是造作来的，所以业的意思是造作。那造作是谁做的呢？那就是自己做的，所以一层一层推求下来了。推求下来里面就是说，其实呢，他人所做的业无法加在我们的身上，所以佛法讲到后来，业感缘起最终究的一个展示，就是在说明生命现象的一个因果律是自作自受啊，所以也才看到这一层的真实相里面，我们众生才有可为，因为是自作自受。既然我们每一个人都爱护自己的话，那我们要受好的果报，必然我们在业因上呢，就是我们可以着力的地方。所以这个是我们简单的说这个业，但是佛法探讨的业非常深刻，也非常复杂。我们业里面，我们会有说哈，最起码、最基本会有说善业、恶业，也会说共业、不共业，哈，或者是定业、不定业，轻业、重业，或者是有漏业、无漏业、黑业、白业，啊，就是它会来分，或者是清净业、不清净业。这个都是说明业感缘起的道理，是很复杂，所以人际之间的构成一个关系网，我们叫做业网。 愿望。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很不自在，我很想要得到某种的这个清净的时候，可是呢为什么处处成障？那么这是广大业网上面呢，就是过去生所结的因缘上面所呈现的一种力量在那个地方。但是这个东西是慢慢要如何去破解以及对治，所以就是观众生业缘。所以业的内容其实是很庞大很丰富的，但是在这一个这一品里面讲观众生业缘品里面，我们地藏经在第三品里面，品题虽然说是观众生业缘，但是地藏菩萨的慈悲力从前面的忉利天宫神通品到第二品的分身集会品，一下来跳到观众生业缘品，观什么样子的业缘呢？马上先观最重恶业，就是会堕到地狱的业因在什么地方。业的种类非常多，甚至也有善业，可是我们把这些都先暂时按下不谈，先说的话就是比较重的、比较危机的、急迫的，先把它提出来说。所以在这第三品里面就是讲极重业的，也就是马上要堕地狱的，而且是堕到最恶的、最苦的 无间地狱。那这样子的业缘是什么样呢？先把它挑出来说，来说明。所以这是第三品的内容哈。那我们看一下这个经文。尔时佛母摩耶夫人恭敬合掌问地藏菩萨言，所以这一品起问的问者呢，是这一部经的发起人，就发起因缘。释迦牟尼佛为了报母亲的恩，所以上身忉利天为母说法。那么在佛母呢，在这个时候他就出场了，所以他就问这个地藏菩萨。可是我们看到他问地藏菩萨的时候呢，是非常的恭敬啊，就是他请问问题里面，他这个身呢就很恭敬的起立以后呢，就合掌问地藏菩萨，问圣者啊，就是前面我们也看到释迦牟尼佛赞叹地藏菩萨，所以他在这个地方呢也非常尊称地藏菩萨为圣者啊，圣者。阎浮众生造业差别所受报应，其事云何？所以这个摩耶夫人就问地藏菩萨说哈，那请地藏菩萨你告诉我们，在这个阎浮众生，在这个阎浮提这个四天下的阎浮提的众生有很多的业缘差别很多，地藏菩萨不是分身百千亿度化这些众生吗？那么分那么多身的原因是在于众生的造业差别，那么这些众生呢，他们所受的报应是怎么样子的呢？请地藏菩萨来跟大家开示。我们看一下他的问题是问阎浮众生，所以他指这个地方啊，就好像我们现在请问问题的时候请一个人来，他会看就是知道通天地理，天文地理都了解，我们要让他来问问题的时候，要问他的时候说啊，你看看我们台湾这个地方是情况是怎么样，所以要指出，所以要问台湾这个地方的情况。那在这地方呢，佛母摩耶夫人他问的众生呢，是指阎浮众生，地藏菩萨所度化的众生是无量世界的众生，但是他现在只问阎浮众生，所以地藏菩萨呢他就回答，他回答的意思就是说，哎，佛母啊，摩耶夫人啊，你怎么我的这个能力呢是分身千百亿到千百亿世界去度众生，你今天怎么只问一个阎浮众生？就是问的问题呢是比较小区域，而且他回答的是比较大区域的地方。所以地藏菩萨就是说，千万世界乃及国度，所以不止阎浮提这个地方的众生造业差别，千万世界的这些众生呢都差别很大，最大的差别有几项里面，他就是大要说出哈。地藏菩萨说，这些世界的国度里面，有的地方或有地狱或无地狱，或有女人或无女人，或有佛法 或无佛法，乃至声闻辟支佛亦复如是。所以地藏菩萨他的回答，他说这些区域差别在什么地方？有的地方有地狱，有的地方没有地狱。所以如果只问阎浮提，阎浮提是有地狱的，可是是不是每一个世界都有地狱呢？不然，我们所知道的话，西方极乐世界就没有地狱。所以不能说我们这个地方有地狱，其他的世界就一定要有地狱。所以地藏菩萨是先把这个问题把它扩大出去，不要以我们现在所见的哈，认为到处都是一样，我们看到的都是黄种人，其他的世界的人呢，看到人家是白种黑种就觉得很怪异一样。就是先告诉这个摩耶夫人，就是说不是每一个世界它的结构都一样的，而有的地方有地狱，阎浮提有，其他的世界有的世界没有。还有呢，有的地方有女人，有的地方没有女人。我们这里就又就要说，像西方极乐世界也没有女人啊。乃至于我们在讲说，有的地方是有色身，有的地方没有色身。如果上升到无色界就没有色身，更何况所谓的男身还是女身啊，没有这种的差别。那么有的地方呢，就是有佛法，有的地方是没有佛法。什么地方会没有佛法呢？其实光一个阎浮提四大部洲里面呢，北居卢州就没有佛法，北居卢州啊。所以我们所谓的护法韦陀，他要护持佛法，他也会说是三洲感应，北居卢州他感应不到，因为那个地方没有需要他护持的，那个地方完全没有佛法。所以有的地方是有佛法，有的地方是没有佛法。这也告诉我们说，我们不一定会再投身回来在有佛法的地方。万一福报太大的时候呢，投身到北俱卢州那个地方，要碰佛的因缘都没有。所以有的地方有圣人哈，就是二称的声闻辟支佛，辟支佛也是一样，也是一样。所以光这个佛法、地狱、女人、声闻辟支佛都已经不一样，都已经有差别。那有差别里面，这好像是世界各个地方为什么我们会投胎在这里，我们会为什么会投胎到非洲，或者是会投胎到美洲，为什么会这样？所以在这里面已经慢慢显现什么，显现这一个品题，就是业感缘起，已经在隐隐当中告诉我，我们今天会找到这样子的父母，生在这样子的一个地方，跟这样子的人生活在一起，其实这个都是什么呢？这个佛法里面讲必有因缘，不是空降部队从空突然无中生有出来的，都是也有。所以有的地方没有地狱啊，我们为什么不会去投胎到那个地方去？我们会投胎到这个有地狱、有女人，还好还有一个有佛法的地方。所以我们的业感就是这个地方有地狱，还有有女人。有女人的意思就是欲界哈，就是有男女色啊，有这个地方有这种烦恼，可是还是有佛法，都是有的，都是有的哈。所以这个是我们的业感，业感。下面讲说哈，非但地狱罪报一等，不是地狱哈，讲一个地狱啊，地送入地狱，地狱就是一间，然后大家就受苦都一样，不是的，差别很多，所以后面会再讲地狱的罪报。但是先说明，不是所有的世界都有地狱啊，都有地狱的这个地方，就好像我们讲说，现在各个世界里面每一个国家它的法令不一样，有的国家它有死刑。有的国家他没有死刑，这各个差别不一样。那虽然地藏菩萨这样回答，但是摩耶夫人他还是再回来问出他的指标。摩耶夫人崇拜菩萨，就再一度再问说：“且愿闻于阎浮罪报所感恶趣。”他说虽然地藏菩萨你所说的是千万世界各个不同，可是呢在这个法会上，我看我们还是拉回主题， 还是在说什么？说跟我们比较有迫切关系的，释迦牟尼佛目前是在阎浮提示现成佛，那我们现在呢，这个法会还是专门针对阎浮众生刚强难化，所以特别为这些众生呢开这个课里面，专门所说的还是把它拉回到阎浮罪报，就再拉回一次所感的恶趣，那满摩耶夫人的愿，所以地藏菩萨就开始说了哈，圣母唯愿听受我出说之，他说告诉摩耶夫人，她因为是释迦牟尼佛的母亲啊，所以非常尊称她，非常恭敬，说称她做圣母，你不要说圣母玛利亚哈，我们的圣母是什么？摩耶夫人哈。那说唯愿听受，所以希望你既然这样问了，那我就大约的说，我出说之啊，他就说我呢，简单的说，所以下面呢，他讲的是简单的说，如果要广说的话呢，是穷竭不尽啊，一点一点说的话，这个是永远都说不完。还有所谓的说出说，就是说我现在要讲的这种境界是众生的这个下最黑暗的地方，要讲的是造十恶业，而且是上品十恶，就是造的那个恶的心是非常的锐利的这个地方，所以感的那个果报非常的粗恶，所以讲的这个出说之事，就是虽然呢不好听，但是呢这个也是众生的业感，从最坏的地方开始说起哈，所以我们讲说做最坏的打算，做最好的准备，那这个地藏菩萨也从这个角度来说起哈，就讲到最不好的地方明了了以后，讲地藏经的目的其实也是在这里啊，地藏经就是说地狱了解，对地狱完全的了解信受，才知道不能去、哦、才知道那种恐怖，才知道那种苦难，因为了解而才能够趋吉避凶，那么对极乐世界的了解，对他那个乐的向往，才会想要呢厌离娑婆往生极乐，所以无论是极苦还是极乐，在佛法里面来讲的话说，都应该要知道，知道的时候呢才有所减责，目的是在这个地方，不是说一个地狱或者是说地藏经里面来恐吓众生，那这就没有教育的目的了哈。所以这个是地藏菩萨呢要说明这个阎浮罪报所感的恶趣，下面说尔时地藏菩萨白圣母言，南阎浮提罪报名号如是，下面要讲这个罪报，那么在罪报里面呢，地藏菩萨所说的是一个归纳法，归纳里面就是说，如果照下面的这四种恶业归纳成这四种恶业的话，必堕无间地狱千万亿界，求出无期啊，就去的那个地方是确定的，确认一定送到那个无间地狱，那无间地狱我们下一次才会说明，就是地狱里面最苦最黑暗的大地狱，所以如果照这四种恶业必然堕到无间地狱，那堕到无间地狱它的刑期是有多久呢？判的刑期是千万亿劫，千万亿劫，那所以处所确定而要去的这个罪因呢、啊，就是它的原因在什么地方呢？下面他就会说出这四种啊。那第一个，他想啥说？若有众生不孝父母，或自杀害，当堕无间地狱。所以第一个是什么？是不孝二亲。啊，不孝恶亲，所以地藏经里面再说明这个孝经啊，就是说为人父、为人子女哈、啊，最基本的人伦之德。那为什么要孝恶亲？为什么要孝顺？为什么要孝顺？基本上会说明我们今天会有这个身体，会有这个生命，没有双亲就没有我们， 所以生命是由父母给予的，法身慧命是由师长所给的，那这个都是世法跟出世法里面的最大的恩人。所以世间法里面常讲说，如果受人滴水之恩啊，当施涌泉以报，受人家一点点恩惠，你就想怎么样去回馈，怎么样去回馈。那么父母对我们的恩惠是如何的，是什么样子的呢？这个为人父母才知道说，当年父母对我们的这个心是怎么样子的。所以正法念经里面有说，有四种恩甚为难报，恩有很多很多种哈，就是无量的恩德在这个世间，可是这四种恩呢，是我们想要报都报答不尽的。一个是父，一个是母，一个是如来，一个是说法师，师父说法师。那这四个里面就分两个阶段，前面的就是世间的恩，后面的就是法身慧命，法身慧命。所以我们看它的次第，我们看这个经典里面说四种恩甚为难报里面，他如来把它放第三个。佛没有说哈，他你是佛弟子，所以佛恩最浩大，所以佛把它放第一个。佛还是告诉我们说，父母的恩呢、是超于如来之上。如果没有父母，我们今天也没得学佛，也没得修行。所以有这个身体的工具来修行，其实是父母所赐予的，赐予的。所以呢，这个是报父母恩，这是应该的，应该。那这里说为什么会堕到地狱里面，主要就是不孝父母里面到祸自杀害，这个叫做逆罪啊，逆啊，五逆十恶的那个逆啊，就是顺的，孝顺是自然天性的，今天违背这种天性来反其道而行，就是逆天行道。所以这个不只是杀父母而已，这个是违逆天地之间的这个正理啊，就是大不孝。所以在卫生院经里面，我们找那个卫生院经里面，这部经里面有说到阿舍斯王这个公案，大家都很熟哈、都很熟。在官经里面，就是因为他要杀父杀母，所以呢韦提希才求请佛说官经。那么阿舍斯王他将欲害父的时候呢，这个阿舍斯呢做这种逆罪的时候，他的父亲呢就是频婆娑罗王就跟他说，他说你怎么杀得下去呢？他说你美如美有疾，说在抚养你的过程当中，你假如有病的时候，无为焦心啊，我非常的焦虑啊，甚至啊，欲以生命代救尾代乳啊。其实你在痛苦当中，我恨不得能够替你受这样子的苦，这样子的病啊。亲自仁恩呢、为天为上，汝怀何心啊？忍为逆恶，你是什么样子的心，居然能够忽略到父母对我们的这种用心呢、这种用心里面呢、这个是世间呢、我们如果讲说佛法要修无我，一般的人自私是自然的，什么东西都先到想到我心想了。可是佛法如果要修无我，断这个烦恼的时候，用父母心来断，那种同等的同值同样的那个内值的话，可以很快修到无我。当为了儿女的利益或儿女的存亡的时候，父母是无我的，会把自己的所有的利害关系抛在脑后，以儿女为第一。所以那个修的那种心啊，可以感受得到父母之恩之大啊。所以这个是我们在经典里面哈一再强调说，如果要修行呢，世间的基础没有的话呢，说实在出世间法不可能会成就。你说你我们现在念佛念得很好，我们今天会出三界，但是我们在家里是违逆父母的话，这基本功夫就是已经违逆到我们的本性了。所以这种 这种是一个天之自信啊，时常说这个是自然发展出来，没有人说教你怎么样去爱护儿女，可是父母永远就是以儿女为他的最高的这个看护对象。所以有人呢、啊，他说他在那个非洲啊，去非洲旅行，那非洲旅行里面最怕的就是那个野兽啊，因为那个地方呢地广，然后人稀，然后所有的野兽都在外面。但是他说哈、啊，因为他们身上有那个枪支啊，有保护自己的方法，所以他们呢、啊、其实不怕碰到老虎、狮子。可是他说哈、啊，他很怕听到一种声音，晚上睡觉的时候，你如果听到老虎叫、狮子叫，那很恐怖，那已经很恐怖了。就是说那个老虎跟狮子可能在你的周围，可是他们有防护措施，所以那个还不是很怕。他说他最怕听到的一种声音，就是那个老虎或者狮子在找不到他儿子那个声音，那个走失的那个儿子，那个狮子或老虎，那个幼虎或幼狮，他有的时候会走失。那父母那个狮王或者是老虎妈妈，他在找不到他的儿女所发出来的那种声音，那种凄厉，他讲那种凄厉，那种哀怨的那种声音，那种焦急的声音，那听起来哦，不是害怕，而是一种不知道怎么形容。但是那个可以感觉到，你看这种一切众生哦，父母对子女的那种重视，在这个地方啊、哦，所以这个是万物啊、哦、都一样的哈、哦。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想说，你看畜生他们都能够有这一方面的这个仁德，那我们做人的话呢，是应该是不孝父母呢，或者杀爱的话，是马上就是当堕无间地狱。所以佛法里面呢，第一个入门哈、哦，孝顺至道之法啊，甚至会跟我们说哈、哦，哎，不拜佛都没关系，回家孝顺父母，父母就是呢现世的活菩萨。啊，如果我们家里有年老的老人的时候呢，啊，行动不是很方便，那么你要必须要替他做这个打理，或者替他洗澡或什么的时候，当你在替他做这些工作的时候，我们要观想，这是一尊佛活的菩萨在让我们服侍。家里的那二老呢，就是现世的菩萨，哦，他在让我们修福德的，所以这个是讲。孝顺是应该的，这个是其实不能讲说我们现在来表扬孝子孝女。现在因为什么？因为不孝的太多了，所以那个孝顺的就是很特殊，就是表扬难得。其实呢，孝是自然应该的哈。那所以这个是为佛弟子的话，那有人说孝顺父母好，我孝顺应该的啦。这个父母不好，我还是个孝顺，这个太没是。好像因果上说不过去啊，这个没有负责任啊，或者是残暴啦、啊，或者是怎么样子的。可是为人子女哈、哦，在佛法里面说，为人子女永远是子女，因为父母如果良善，那个孝顺没什么了不起，就是因为父母不是很良善，而我们还能够尽孝的话，那才叫做孝。所以我们讲舜，尧舜的那个舜，在中国历史上说他是大孝。为什么他是大孝？为什么他是大孝？因为他的母亲是对他非常的不好，甚至呢千方百计要害死他的。可是这样子对他来说，他还是孝顺他的父母的时候，所以才在历史上会称他说是大孝，要只能够得到这样子的这个荣誉啊。所以这个我们看的观点里面呢，还是要更深入一点来说明哈、啊。所以这里面讲说，不孝父母或者杀害，当作无间地狱啊，千万亿劫。求出无期啊，求出无期。下面讲说哈，若有众生出佛身血，毁谤三宝，不敬尊经，亦当堕于无间地狱千万亿劫，求出无期。这个是讲不敬三宝 啊，这是第二颗。第二颗不净三宝里面，它分三个哈，分三个。第一个是出佛身血，第二个是毁谤三宝，第三个是不净尊经。啊，这个也是归纳说，因为不净三宝有很多方面，也有很多的可能性。可是讲出最重要、比较最明显可以了解的，第一个是出佛身血。出佛身血，那么出佛身血在经典上来说呢，就像提婆达多，提婆达多他为了要当新佛，所以他这个在释迦牟尼佛走过的地方呢，他在悬崖上把这个石头推下去，他想害死释迦牟尼佛。可是释迦牟尼佛他有护法神啊，他金刚神去把那个大石头打碎掉，碎掉里面呢没有办法把释迦牟尼佛害死，可是那个小石头去伤到佛的脚。所以让佛流了一点血啊，流血，所以叫做出佛身血。没有人可以杀佛的啦，没有人可能会去杀到佛的生命。佛如果不入涅槃的话，没有人会让使得他要入涅槃的啊。那最多对他的最大的伤害就是出佛身血，或者是使他呢饿一两顿饭没有饭吃啊，三月马麦之报。那也是自己的因果这样子。所以这个出佛身血是当年佛在世才有可能出佛身血，我们现在来说本来是说不太可能出佛身血，因为我们现在是无佛出世嘛，现在没有释迦牟尼佛也没有弥勒佛啊，前一尊过去后一尊未来，所以中间只有菩萨没有佛。但是在祖师大德的解释是说等同佛的，譬如说佛像或者是塑像，前一阵子有人进入到这个，听说到市区的寺庙里面要偷，这偷不到钱呢，偷不到钱就生气起来，把那个佛像抓下来砍头砍脚了，发泄啊这样子的，那个是等同出佛身血啊，这是祖师大德这样子的说明。第二个是毁谤三宝啊，毁谤三宝是。前面那个出佛身血是只有佛，这个地方的毁的话就是佛法身都毁，都毁啊。谤是出口来侮辱，这是谤。那么毁里面呢，就像三宝里面包括经典哈，经典或者是出家众里面就是说以权力或者以势力让他呢遭到王法或者是魔害，这样子的叫做毁啊，就是伤害生命。那经典的话呢也有这个碰过哈，有的人呢就是不信佛教，在其他的宗教里面视佛菩萨或者是视佛教如寇仇一样，看到出家人哦简直是看到这个魔鬼一样。那么看到经典呢千方百计去收集到我们很珍贵的贝叶啊，这个是古籍，然后呢把它烧掉，然后好痛快啊。我今天烧了世间唯一的一本某某什么经典，这个就是毁谤三宝。我们前一阵子这个不是这个阿富汗呢，阿富汗有那个神学士，这个也是属于毁谤三宝啊。这个是为什么会这么样子的重罪，不是说佛菩萨哈无量哈，你毁谤我，我就给你送入地狱。问题是出在这个是破坏人天眼目。你看，把这本经烧掉以后，后面的人就看不到这部经了。那也许有人看到这部经，人家他会开悟，他会成佛，所以就是断了众生的法身慧命，罪是结在这个地方的哈。在下面是不敬尊经啊，不敬尊经。那么尊经是哪部经呢？不只是地藏菩萨本愿经，每一部佛所说的经都叫做尊经，都是应该要恭敬的啊，恭敬的。那不敬尊经呢，只讲四个字，这个的内容啊就很丰富，这个也是我们可以学习以及检讨的地方。所以这个祖师大德他们解释在这个地方呢，他们就很多的发挥啊。道元长老他就说，现在有的人经本好像课本一样， 看一看，看一看，看完了不看了，就把它卷一卷，卷一卷，口袋后面的那个裤子刚好有一个袋子，就把它一插插的，插着带着走了。啊，他就是说这个就是经本卷放在裤袋里面。还有哈，还有我们看经了，看经这个经书哈，叶子哈，诵经的时候叶子翻不过去怎么办呢？口水哈，你们以前数数钞票数习惯了哈，嘴暖点点的就开始先经书哈。这本书哈，人看到嘛，惊，唔敢搁提来上啊。这个是，你现在可能比较少一点，不过习惯要改一下啊。有的时候是教育问题，我们没有说哈，所以大家不知道这是恭敬经书啊。所以每一次在法会的时候，我们不是发经本，我们是发讲义。我们发讲义的时候，实在讲多了变啰嗦，不讲啊。有那种初学的人，其实他不是什么恶意，他讲义拿来，七月地藏法会好热，就可以来，也得呀，坐下就可以行用啊，啊、哦，那知道那上面都是啊，如果有88佛的话呢，那上面通通是都是佛菩萨在那个地方替你扇扇子啊，所以这个东西哈、啊，也是。要讲，不过讲的时候可能我们的这个态度上面、哦、要委婉一点，不要好像是刚好抓，好像是抓到一个通缉犯一样啊，这样子好像让人家很难堪。还有我们也要学习、啊、在诵经的时候，在这个地方啰嗦一点，诵经的时候看到这个地方有那个灰尘啊，我会拉什么东西，那你再按那个冲掉、啊、那你再按那个冲掉，你要拿一个卫生纸来把它擦掉，你可不好这样子抓用夹本呢，哦，我现在就放远一点，就这样把它吹掉。那么这个吹气啊，所以这纸上吹气，这个不是我说的哈，这个是注解的这个经典的人说，纸上吹气，因为你一吹的时候，你的口水都下去了，还有那个气啊，阎浮众生的气没有多香的啦。出来的那个气哈，都是污浊之气，往这个经典上吹也是不恭敬的，所以这个也叫做不敬尊经。那这个，所以要检讨我们每一次在诵经的时候呢，在看经典的时候，你看我们看经看完以后，一定要用一个盖经布跟它盖起来。我们可不好哈，送到哪里的时候就是开开放到什么时候？放到你明天再回来的时候还在那里。那经典的那个耶稣阿哥底下单单给小楼梯，这经典所在之处即为有佛若尊重弟子，有人在替我们捧持那个经，那个护法神好累耶，好累。我还看过，这个是要讲是伤感情，不讲如鲠在喉。现在呢，大家听经都很方便，录音带很多，所以啊。要听不听啊，在我们那个手要那个一按下去呢，他就开始讲说你开始讲去了啊，小蛋啊，我要去做这项代志哈，算啊个真给你面子啊，我给切开你点起，我来做这项代志。但是、啊、有的人连这一个工作都懒得做，现在房间是什么套房，录音带哈在放《佛说阿弥陀经》，师父在说“佛者觉也”啊，阿弥陀西方教主之名。我现在想上厕所了，怎么样呢？就去上厕所。那个师父还在那方继续讲经，你也继续在那个地方怎么样呢？上厕所。所以哈，这个东西哈，都是我们要修正的地方。如果要去离开的时候，经书要盖起来，录音带要跟他什么停止一下。停止一下，你不要想说哈，没关系，我等一下就回来。可是啊，这个法都有它的尊贵性，也有它的护法神。这个自省要学，也要教大家一下。所以很多东西哈，自己我们要知道。还有，其实经书根本不可以带到不干净的地方去。所以印光大师，岂不爱人家带佛牌？你们不知道会不会有哈，身上带一个哇很尊贵的观世音菩萨是什么玉的，放在里面。但是我们会带，时常会到什么地方去呢？会到预测的地方去。那你那观世音菩萨怎么办呢？ 那些佛牌怎么办呢？所以我们时常祈求佛菩萨加持，因为我时常带着他，时常带着他。可是事实上在很多方面来说呢，我们已经有不敬的过失在前。不过要会听哦，那我上厕所可不可以念佛？时常有人问这个问题哦，哦，我们刚刚脸谱，还有睡觉的时候可不可以念佛？这个都是可以的，但是不出声，不出声音哈，在洗手间不出声音，睡觉躺着的时候也不出声音，但是佛号要绵绵密密不断，但是不出声音为恭敬，为恭敬，这个是不敬尊经里面呢，我们稍微大家都是三宝弟子，有的时候我们犯的过失是无意的，可是纠正一下就可以了哈，因为无心的说实在也不当会堕于无间地狱啊。不至于，可是如果屡犯又知过不改的话呢，这个罪可能会比较重一点。那孟禅老和尚他也会说，包括我们的佛桌要擦干净，你不要哈，十天二十天那个佛桌还不擦，擦的那个花哈也要换水，那个水果哈上午供的下午就要拿下来，不要那个水果都烂掉了，你还在上面供佛，这个也就是什么没有恭敬心，你不认为哈这个。佛菩萨真正在那个地方享用一样哈，所以这个不敬尊经啊，我们要学习的地方就是对于三宝的恭敬哈，所以这个是不敬三宝的部分。下面哈，若有众生轻损常住玷污身泥，或伽蓝内施行淫欲，或杀或害，如是等辈，当堕无间地狱千万亿劫，求出无期。这是第三个轻损淫污啊，这是第三个。那么这里面分两个事情说，一个是轻损常住，轻损常住。先说什么叫常住，常住本来是一个大乘佛法的专有，就是涅槃经。涅槃是常乐我净，所以通实相的义理，这叫做常住。其实一切法都是无常的，怎么会有常住？就真实义来说的话，一切法我们世间来看的话，一切法都是无常的。可是要讲到第一义谛的时候，又会破世间的这个无常的义理，里面会说明一切法又是常的，有常乐我净。所以只有在佛法里面才寻得到这个常的这个真义。那么在这个常的真义里面呢，在寺庙里面所修行的，所以就以常住代表寺庙或者是修道者的场所，已经变成是一个专有名词，叫做常住。所以你们要供养师父的时候呢，供养常住，就会说供养常住啊。所以你要送红包的时候呢，我们要交代这个技术性，你不要说师父这个给你买豆腐啊，这个钱呢，你一千块钱都通要买豆腐，不能买豆干了。那我们就会教你说啊，师父这个供养常住，那供养常住的意思就是整个常住的运用都可以了。所以这是常住，是寺庙的代名称。但是纵然是这样，有四种常住，这是一般佛学常识，大家也应该要知道的。好，四种常住物，常住。第一个是常住常住物，第二个是十方常住物，第三个是现前现前物，第四个是十方现前物。啊，这是四种。那这四种里面，我们要说明，就是说我们学佛有的人呢，在这方面不了解，所以我们犯的过失其实是无心之过，不是故意的。可是呢，这是犯过以后呢，又没有人纠正的话呢，就永远有一个污点在那个地方。所以这个是教育上呢应该要加强的哈。那第一个叫常住常住物，什么叫常住常住物呢？就是这个寺庙的东西是不可分割的，譬如说土地，或者是房子，或者是那个果树。那树啊就干嘛压力不来，不可能哈，尤其那个大棵树啊，你不可能跟它怎么样，跟它分割哈，你一半我一半， 你看，它一棵树，它就是一棵树，而且它是一直在那个地方的哈，就在那个地方的。还有就是，还有就是什么库房啊？譬如我们讲那个冰箱里面的那个东西，所以冰箱里面的东西是属于常住物，就是它已经固定放在那个地方了，没有执事人拿的时候呢，它那个就是都是一直在那个地方，那是属于常住物啊。那常住物，所以这个常住物的话呢，是没非执事人的话是不能动用的，不能动用啊。所以我们现在讲说要了解，你不能说哈，尤其哈我们在寺庙，我这一区这是我一区的哈，这区是我负责满草的，我负责落肥的，但是那土地什么人的呀？寺庙的不是我的，那长树啊什么人的呀？因为那长树啊，我买来，那长树啊，哪里买来种那这个土卡，那嘛常住物啊，就是常住。所以既然叫常住物的话，譬如说我们有桂花，有那个桂花，那个桂花很香啊。我拔一些起来呢，我拿回放进房间哈，去香我的那个房间，那个公务私用。所以这个东西有的时候我们讲说东西是很小，可是因为我们没有教育功能，所以呢有一些人不懂，你看、那个地方有那个水果，那把那个半的我吹都嘎了去啊，那都嘎加了去啊，哎，那个东西也不可以的，其实照理讲也是不可以的。所以很多的寺庙他都会想、这个常住物请你、要的话去跟师父说，不要自己把它怎么样自己拿来啊，花就摘了，然后水果就吃了，反正师父你没吃嘛，那个头干来了了去了啦，我是替你请行寺庙的东西哈。这个是常住物我们会了解。还有我们现在也是说哈，你说我到师父家就是出家众住在常住里面，这个房间是我的，所以这个是我的房间啊。其实房间是什么？常住物不可分割的嘛，不可分的。所以其实出家众没有私人的东西的啦，房间也没有私人的啦，是暂时我在用啊，说我有这个权利使用，可是没有所有权，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的哈。那第二个，那所以你说是常住物跟十方常住物有什么不一样？十方常住物就是这个东西是寺庙的，可是已经拿出来，譬如说仓库里面的东西，或者是冰箱里面的东西，拿出来今天要煮给大家吃，煮给大众吃，那煮给大家用，或者是棉被，或者是衣服，或者是常住的东西，从仓库里面拿出来有分配给大家的，那个就叫十方常住物。那为什么叫十方呢？主要是指饮食，因为如果出家人在寺庙吃饭一定要打板，一打板的时候呢，打了板纵使不是这个常住的师父，是客身，就是刚好有人来的话，他都有权利享用那一份的饮食。你不应该说我跟他穿十分了，你不应该突然来给他五分了。哎，那个饮食是十方常住的，就是说十方身都有权利依序享用。你拿十分，你都分做十二分，要再打开来分。所以那个东西是属，因为要跟下面的现前物不一样。现前就是说只给我哈，过年红包哈，师傅跟他七个，我包七包红包。结果外靠有来十个，要安怎呢？你只要说我是供养现前身，那不给那客身可不可以呢？可以的，就是现前你在目前来说的注重。那就叫现前。十方的话，供养十方的话，就是那我十方到哪里去分啊？十方身那么多，无量无边，就是在那个时间那个地段进入到界内的那些人，统统是属于十方，你不可以分我家你家，阮家的师父跟恁家的师父啊，所以这个东西呢，就是我们讲说。现前身众可受用的，那是现前物哈，现前物。那第二个十方常住物哈，我们会了解一下，跟 常住常住不一样，所以如果那个饮食进入冰箱，那个是算常住常住物，那一天的那个点座拿出来放到饭桌上的那个东西就变十方常住物，就变十方常住物，就是打板以后大家都可以去吃的。那这个东西其实都是在防范我们私人自己呢的，这一条是在讲道常住物，就是你自己去拿来用的哦，这个的问题。下面讲现前现求，后面那个十方现前物也是我们要了解的。十方现前物所指的是往生所遗物，就是这个师父是属于常住的师父，他往生以后的东西要属于谁？要属于谁？啊，咱也唔知讲吼，啊，有囝有孙吼，都互因囝甲孙分分去也都好啊。这个在佛法里面是不可以的，不可以的。所以往生以后的出家众，他的东西，重物归常住，轻物归大众。就是比较重的比较珍贵的那个是常住收工的，然后轻的呢就是大家就是比较属于纪念性的一个些比较不贵重的东西呢，就是常住生呢就是跟他分来结缘，可是贵重的就是都归常住的，也不能分割啊，不能分割。那这里面就会要讲到有的出家众哈，哎，虽然这里没有，这里只有两个，可是录音带里面有哈，也要说明啊，就是什么出家众的那个所有权状，那有迄个哈土地土所有权证啊，还是寺庙的一个厝诶厝壳啊，诶所有权证，伊那往生了，咱的法律里面哦，法律来说是儿女继承嘛，对不对？儿女在佛法里面说，儿女不能继承的，全部要拿出来给什么？给常住，全部要是归常住。如果儿女继承的话，这个算道常住物，这算道常住物。所以哈，最好出家人没有财产最好了，没有财产呢，这个出了家呢，怎么还会有财产呢？所以出了家最好是没有财产。如果是在有的话，要属于常住的。你不能说以后银行簿啊里面啊，够有多少几百万哈？你讲那钱要给谁？那里面的那些钱要给谁？谁看到是谁的？我们如果看到地藏经，就会知道谁都不敢拿，谁都不敢拿，因为拿这个东西哈。还有就是，有一些人不懂哈，就是道元法师他有讲，他说像常住物这个寺庙的土地，这个是属于十方的三宝物啊，不是现前三宝物，是十方三宝物啊。所以有一些政府机关的官员哈，就是跟这个师父如果说是处得不好的话，故意要陷害他的话，他就举一个例，他说北部曾经有一个寺庙，那么那个官员呢，就利用这个土地开发，把这个寺庙的预定地，寺庙的地呢，把它变更成公园预定地。然后公园变更公园预定地，就又把它公告，这个都要公告。但是出家人不会去看公告的，也不会看到报纸说我的寺庙已经被划成公园预定地了，所以也不会去抗争了。是等到他这个公文已经时间效期一过的时候呢，那个土地就被分割到十几甲地变公园预定地。那么道元法师说，这个官员他没有多久以后呢，他跟他太太去日本旅行，那一次报纸上好像有出来，夫妻两个都在旅社里面被火烧死了，两个都被烧死了。所以这还是花报，这还只是花报，这不是当堕无间地狱千万亿劫求出无期，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方面来说的时候呢，对三宝物，对三宝物里面呢，我们要了解，然后要慎重，这个是在这地方说明的。好，这个是 讲的清水，那么淫污里面就讲玷污身泥或伽蓝内滋行淫欲或杀或害，所以寺庙是净地啊，清净的地方，那么修道人是清净人，所以在这个清净的地方会出生圣果的地方呢，行不净行的话呢，这个也是非常的这个不好的，所以当堕无间地千万亿劫求出无期。所以寺庙里面基本上来说，纵是夫妻在寺庙里面呢也不得行。好，所以这个是说明在这个第三条里面讲清损淫污的这个部分。下面讲若有众生围坐沙门，心非沙门，破用常住，七款白衣，违背戒律，种种造恶，如是等辈，当堕无间地狱，千万亿劫，求出无期。这是专指出家人哈，专指出家人。那么沙门的意思叫做勤习，就是勤修戒定慧，习灭贪嗔痴。就是本业是在这个地方，可是呢不是真正的沙门，未做沙门就是假装。怎么样假装呢？就是有那个相没有那个体、哦、就是也剃了头，也穿了出家人的衣服，可是里面那个心地呢不是勤修戒定慧习灭贪嗔痴。所以沙门有四种哈，一个叫正道沙门。正道沙门就是对所修的道已经证悟了，就像佛菩萨一样，像地藏菩萨，像释迦牟尼佛。所以我们有一首偈说，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我佛大沙门常作如是说。所以佛是什么呢？大沙门、哦、就是沙门的是最尊贵的，就是大沙门。那这个大沙门是什么？正道沙门。那没有正道的话呢，这个标准太高，所以往下一集的话就是说道沙门。说道沙门就是说法利众生，既然能够说法利众生，是要有秉持的自利利他，就是自行化他，不能只化他不自行。你说说道沙门，那我也是说道沙门，不行啊。说道是自己也要做到，然后呢自勉劝他啊，这是说道沙门。第三个是活道沙门，就是说虽然不能利他，没有办法说法，可是自己的修行呢是以道治活啊，就是小云法师说的哈，深山一个洞足以安坐而有余啊，就是少欲知足啊，饮食呢也许衣物呢也许比较匮乏一点，可是呢维持生命呢是以道来维持。所以我们常常讲贫道贫道嘛，啊，就是物资虽贫道不贫啊，这个是活道沙门。那最重要的重点就是你自己本身修行人本身有没有道，有没有道。那最后一个就是坏道沙门，就是没有道而且把道给破坏到，这个就是邪行的哈。所以说出家人呢不以出家的本分在行持的话呢，甚至贩卖邪命看相算命的，这个都是坏道沙门，或者是让人家呢没有办法走在正道的，这个是事实，就是未作沙门，心非沙门。所以我们在讲说哈，会说哈，修行人哈，出家人吃谁的，穿谁的，用谁的，是怎么有得吃，怎么有得穿，怎么有得用，这来处不易哈。来处啊，就是所施主所供养的，就是希望修行人能够专心道业。如果没有走这样子的方向的时候呢，施主一粒米，大如须弥山啊、哦。其实呢， 出家人这口饭不是很好吃的。莲池大师啊，这些祖师大德里面，他就曾经提出来，他说哈，哎，智门重行历年，他说五生民报讯，他说有出家人被抓下去，抓到地狱，结果呢，抓错了放出来，那个是慧仪啊，慧仪法师死七日以后呢，再活回来，活回来说他到这个阎罗王的那个地方呢，刚好碰到五个师父正在审判。那么这个五个师父呢，寺庙的名字跟师父的名字都全部写出来，他都写出来哈。一个是宝明寺的智聪法师，那阎罗王看看他的生死簿说哈，生来苦行，坐禅为业，得生天上。修行人像修行人，做什么工作呢？就是苦行、坐禅、修道，所以呢，定功不错，判到天上。第二个是般若寺的僧道平，那这个是诵经为业，就是诵涅盘经，也升天上。第三个是荣觉寺的僧谭醉，那这个师父呢？讲华严涅槃领众千人，在我们看的话应该不错哈。讲华严涅槃，而且呢下面徒弟 一千多个人，阎罗王说哈，讲经众生，说讲经的这个师父呢，我慢共高，心怀比我，比丘之中第一出行，出就是刚才那个出哈，吉言赋诗，青衣十人，送入黑门。有没有奖金啊？有奖金啊。有没有领众千人？可是心怀共高，我会你不会啊，我是知解第一，看不起其他的人，送入黑门。第四个是禅林寺的僧道弘，教化示众，谈悦造一切经像。王言沙门之体必须摄心道场，自念禅诵。出家人啊，应该要专心修业，不欲世事。结果这个师父呢，教化求财，贪心极起，意思就是说呢，他还在做买卖，跟世间求名利，送入黑门。所以这五个，前面两个升天，后面三个都送入黑门。一个是什么呢？一个是讲经法师，讲经法师没有消，没有断烦恼，我慢共高。一个是呢，世间的教化求财，做贩卖的工作，送入黑门。还有一个是灵觉寺的宝珍，这个更奇怪。这个人呢，原来做太守，做官的。后来呢，看破誓言，舍家造寺，修官入道，把家里呢舍出来盖寺庙，官也不做了，出去了。虽不禅诵，礼拜不缺。虽然他没有坐禅诵经，可是他拜佛很精诚哦。所以修行拜佛很精诚。又舍家做寺哦，做寺庙啊。那王说哈，阎罗王说，亲做太守，他说你做太守的时候，枉法取财，你这个做太守的时候贪官污吏。现在的这个寺庙是你原来的家，但是你的家是从哪里来的？你那个财产是从什么地方推就到缘起的话呢？假作此事，非亲之力，何劳说辞，亦送黑门。所以啊，世间的算法哈，跟出世间的算法不一样，不一样啊。这个阎王不是只看表面的功夫啊，要看心地里面。他纵然是礼拜不缺，但是啊，原来的那个罪障要跟他消掉。要跟他消除到原来那种罪障，所以假使百千劫所作业不亡啊， 因缘会意识果报还自受。你不要像我现在一直覆盖一直覆盖覆盖上去，但是呢原来的这个根本的那个因的东西，学佛的东西是把原来的那个东西要把它展露出来，要把它消掉，要不然表面看啊都是包装的很漂亮哈，外面看的都很漂亮，可是要看质地内地的那个功夫。这个不是叫我们看别人啊，叫我们看我们自己啊，我们自己本身的一个状况啊。所以在这个地方啊，下面讲这样子的沙门呢、啊，破用常住七款白衣哈、啊，就是对这个在家人呢、啊、欺骗或者是虚狂啊，就是告诉他，哎，我很修行，或者告诉他呢，我在这个地方呢做什么样子的功德呢，会有什么样子的殊胜啊，并不确实如此啊。最重要是在这里啊，违背戒律，种种造恶，就是出家人不做出家人的身份工作，造种种的恶，如是等辈当堕无间地狱哈、啊，千万亿劫求出无期。这个本来已经四条了，对，它已经四条了，但是在后面的地方呢又再回来，未来再回来说一次呢，若有众生偷窃藏住财物、谷米、饮食、衣服乃至一物不予取者，当堕无间地狱千万亿劫求出无极。这是总结，这个是总结。那么这个总结里面呢，就会让我们很警惕的地方，就是因为诵的地藏经，看的地藏经，才知道其实我们有很多的过失，那应该要在这个地方呢能够改进的。因为它这里面光这一段的经文就说了三次的常住物，好，你看22页的倒数第三行哈，若有众生轻损常住，下面那个地方是不是玷污生理，就是刚才讲的轻损常住。然后再来的地方，我们刚才念过的23页第一行的地方，心非沙门破用常住，这是讲出家人的破用常住。再来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地方，若有众生偷窃藏住财物，光这个讲这个观众生业缘品的这四条里面呢，就有三次说到藏住，提出藏住的这个处所里面，就是告诉我们这是一个功，这是一个凡圣共有的地方，在这个地方修福很大，造业也是很大的。哦，你不要说、啊、因为这样子啊，我怕死啊，我后摆不好去啊，拢不好做啊，不是这样的。其实它这里面就是告诉我们的秉心在什么地方，就是乃至一物不予取者，你不能自己随便任意的去使用，随自己的意思。那它的运作内容呢，有一套的规则跟范例在那里面。好，譬如说我们讲吃饭，吃饭他必须要打板，大家都现钱了啊，那个时候你要尽量吃多少，那个就是现钱的东西，大家都一吃，都是在那地方使用啊，所以他有他的一定的这个使用的方法。那纵使有的时候有不知，或者是有违犯的时候，其实是一种无心，我们就是什么忏悔发怒就消了。也没有说一定要是啊，像是紧迫盯人，在处处看到这个也犯罪，那个也犯罪，那举手投足啊都没有办法行动。可是最重要的是重点是在告诉我们，在这个佛法里面呢，功跟施的东西呢要分开。啊，这个就好像说李老师呢，他们也说他们在公家机关上班的话，其实公家的东西不会拿回来家里用的。那我们也有人想说，你不用白不用啊，一张纸一个笔，只要是公家的东西，那就是公有的， 就是所有的人都可以用的，我们拿回来变成私有的时候，所结的这个盗窃的对象就是变成所有的人都跟他结这份的缘，就是结的这份盗窃的缘。那何我们何苦如此为之呢？只有那么的一点点的东西，贪那么一点点的便宜，结果造这样大的罪业。其实呢，这个就是，所以说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呢，会是说我们在学佛呢，这是一个学法的过程，学法的过程。所以呢，言语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就能够了解过去所做呢是无心的。那我们在这个地方呢，跟大众忏悔。乃至讲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呢，我个人也必须要跟十方诸佛菩萨，乃至护法龙天，乃至现前大众呢，就是忏悔我们曾经所做过的，无论前面所说的不孝恶亲、不敬三宝、轻损淫物、破戒狂人，无始劫以来乃至今生都有做这样子的罪业，都是有做这样子的过失重罪。所以呢，是在这个地方呢，也必须要跟大众忏悔跟发怒啊。所以这个东西呢，我们是要要求自己的哈，我们不是要求别人，而也希望说，因为地藏菩萨跟我们所说的这些东西呢，我们能够借这个机会，借这个机会把自己调好，不要看了这个经文以后哈，急害怕，就是看了经文以后，看处到处看都是哪个地方不如法，哪个人呢又破戒，哪一个人呢又盗什么什么物，这个东西都是不善学的。我们的目的不在这个地方，我们的目的要看到地藏菩萨他为什么要讲这个，讲这个东西说我们可能会犯，那我们尽量要把这个最重的上品十二的这个部分先把它去掉。那上品十二的这个去掉的部分里面呢，我们呢才能够后面才能什么修道。所以我们时常会觉得说，我们学佛学很久，为什么都没有一些在佛法上的进步，就是说能够跟佛菩萨之间很快的能够接上性线。其实也许我们的业障我们没有消掉，我们没有努力再把这个我们曾经所犯的这些过失呢，能够把它呢挑出来清洗。所以在看这个地方的时候，当我看到这一段的时候，其实不是对大众讲，而是感到自己感到非常的害怕。如果不再努力的把这些这个过失呢能够修正的话，那地藏菩萨里面跟我们讲，就是当堕无间地狱千万亿劫，求除无期。这个不知道各位如何，我是很怕所以讲地藏经的主要目的说那个地方不能去啊，先说那个地方不能去，所以临到地狱口的时候呢，我们要知道说我即将下去了，但是我们感到非常的害怕，我们感到非常害怕，有是否有可以避免的在法上面呢，我们是不是有可以超越这些已过的已犯的这些过失那在这个地方里面是讲法目的在互相劝勉互相劝勉。所以前面的经文里面有讲到，或有立根闻及信受，或有暗顿久化方归。那如果我们是因为闻到这个经以后闻及信受，恭喜各位，我们是或有立根，或有立根。那如果说是顿根一点也没有关系或是暗或有暗顿久化方归，就是多讲几次，多讲几次，多听几次，多熏几次呢，我们善业渐渐的增加，善业增加。最怕的是说的人不善巧，听的人不会听，说到后来就会变成说你老是找我麻烦别人你都不去管他，你都看在看，就是看我不顺眼。所以这样子的时候呢，我们呢就是修行过程当中自己劝人无力的时候，要自己反省，而且呢自己要努力修正在心地上的功夫所以第二品跟第三品 其实我们不能只沉醉在于佛菩萨的神力跟地藏菩萨的誓愿力当中，应该要面对于我们自己要修行的部分跟要修正的部分，中间如何能够落实到我们自己的这个修法的这个过程当中。所以讲到这个第三品的众生业，观众生业缘品里面，再一次啊，现在今天有一点可惜啊，今天的人不是很多，但是呢，我们本来准备的还是要在这个地方跟大众忏悔，阿弥陀佛，我们下次再讲五间地狱哈。